请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新约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打开圣经，好，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来。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感恩的季节，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殿里面，一同来纪念你。主，我们纪念到你在我们生活中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我们更纪念你在生命中带领我们，让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让我们从魔鬼的权势底下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感谢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而变化，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就像你当年在拿撒勒的会堂打开书卷传讲神的话语。但愿今天你的话语也同样应验在我们的耳中，应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纪念你，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更活出这新生命的样式。求你圣灵宝会师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相信感恩的季节快到了，圣诞节也快到了，我们心里面都充满了感谢。每一次到了佳节的时候，我们中文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但是基督徒是每逢佳节倍思恩，我们更多的感念神的恩典。为什么要感恩呢？感恩节的由来各位都晓得，这是1620年的时候啊，英国啊，从英国出发的清教徒，他们趁着五月花号叫 Mayflower 哈、啊，这一艘船，他们到达了啊现在的 Boston 这附近的地方。当他们登岸以后啊，他们知道上帝带领他们漂洋过海，来面向一个新大陆的新的未来。因为他们知道在这里要得到自由，他们盼望在这里能够建立一个民主的体制，他们盼望在这边能够找到上帝给他们应许的美地。这是感恩节啊，值得我们感恩的。那今天感恩节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到底我们为什么来感恩呢？当然首先我们为生活中有许多的事物来感恩，因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过去的这一年中，我们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上帝以恩典作为我们年岁的冠冕，因此我们为生活中大小的事来感恩。各位知道感恩不是单单为一些事情来感恩，如果单单为事情来感恩的话啊，我们拜菩萨的人，或者是啊有各种啊信仰的人，都为物质上的收获而感恩。但是基督徒的感恩，我们在生活中的感恩是一种态度，感恩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人生观，是一种凡事谢恩的一种生命的表现。那华人当中有一位画家叫吉米，叫吉米，吉米他是当今的华人的漫画家里面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他的漫画呢，除了中文以外，英文、德文、法文十几种的文字都有他的漫画的翻译。那他就写他在 有一套的这个感恩的漫画里面呢，他就写说，如果家里有草地，有窗户要修理，有排水沟要清除，表示你还有一个家。 你有一个房子让你可以去修理哈。啊，衣服越来越紧了，表示你吃得很好啊，特别是吃了感恩节大餐以后啊，啊，我们会感恩，要感恩哈，不要说啊，我怎么衣服都穿不下了哈。啊，你能够交很多税，特别到4月15号的时候要交税哈，那要感恩哈，因为你有工作，你才能够交得起税。如果不必交税，表示你没有收入了，才不必交税哈。好，有阴影陪伴着你劳动啊，如果你觉得很热，觉得流汗的话，表示你还有明亮的阳光，因此你可以工作哈。啊，如果对政府有不满意的话，表示你有言论自由。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你都没有不敢讲，也不能讲的哈。啊，青少年愿意，虽然他不洗碗，在家里看电视，表示他还没有出去鬼混儿啊，他乖乖在家。哎，好，今天你来停车的时候，如果你停车要停好几个道啊的地方，你要感谢啊，因为表示你还可以走路，你还有一辆车可以开，而且啊，我来这边就很感谢主哈，在我所在的那个教会，我们停车要走好两三条街的。各位啊，在这个公司所在的地方停车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要为这个来感恩啊。礼拜堂呢，如果你坐在后面的人唱得很不准确的话，你要感谢神，因为你耳朵很好，你可以听得到人家唱得不准哈。好，如果你的冷气的账单现在是暖气了哈，暖气账单很多的话，表示说你吹得很爽啊，你家里很温暖哈。那很多衣服要洗，做妈妈的很多衣服要洗，要感恩，表示你衣服很多，所以呢还可以洗哈。啊，觉得很疲劳、很酸痛的时候呢，表示你还有工作的能力，要为这个来感恩。被闹钟吵醒了，要感恩，因为你还活着。很多人闹钟响了却起不来，这是很痛苦的事情，我相信各位可以体会的啊。那 email 太多了，你也要感恩，因为这么多人记得你。虽然你在删除的时候心里面会说怎么那么多邮件，但是你看有人愿意发 email 给你，你要为此来感恩。那就表示说感恩是一种心态，感恩是一种人生观，感恩是我们对上帝对人的一种心智，就是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同样一件事情，你说怎么只有半杯水呢？或者你存着感恩心说我居然还有半杯水，这是两种的心态。那在感恩节的时候，特别求上帝让我们操练一种感恩的心啊。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献上感恩的心》啊，这是啊，凡事啊感恩啊，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哈。刚刚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4章，各位晓得这是从以赛亚书62章出来的。以赛亚书那边，以赛亚书是主耶稣降生前大概700年的时候所写的。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之前，以赛亚已经预言说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她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以赛亚书62章也讲到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的时候呢，啊，他就让我能够看见啊福音的喜信。那耶稣基督呢，就在路加福音的4章哈，是89节那里就讲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什么呢？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然后呢，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主耶稣所读的这一段话跟以赛亚书稍微不同，除了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的版本哈，因为这两种语言的版本啊，因此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会有不一样以外，很重要的，耶稣基督选用以赛亚书62章这一章呢，是神的仆人对当时的人所做的宣告，也就是他传福音的内容啊，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宣告这样的内容，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坐在这里，为什么我们在感恩节、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纪念主，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呢？因为我们蒙受了生命之恩。刚刚吉米的漫画里面所讲的是生活之恩，就在生活中我们要有感恩的心，在生活中有太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事，特别是在我们觉得好像很麻烦的事情上，或者我们腰酸背痛，或者账单很多，或者是啊青少年不愿意帮忙做家事的时候，你居然都有可以感恩的事情。那当然啊，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特别是这礼拜三、礼拜四或者礼拜五， 我们如果有感恩节聚餐的时候，如果我们家人都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感恩什么呢？要为什么来感恩呢？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分享感恩事项的时候，特别值得感恩的就是生命之恩，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以赛亚书六十二章这里所讲的，为生命的恩典来感谢。好，我盼望，我也建议各位在你们感恩节聚餐的时候，就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到十九节这一段的这两节的经文，我们来作为我们感恩的事项。我们分享的时候，不要单单讲说，我今年啊买了新车啦，或者是买了新鞋子啦，啊，这些是每一年都有的。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基督徒既然感恩，我们基督徒的感恩那应该有所不同。特别我们为生命之恩来感谢。生命之恩有哪一些要感谢的呢？第一个在这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主的灵在我身上。各位晓得主的灵就是啊新约所启示我们的圣灵，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各位记得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吗？我们很多人会背的，我们一起来背背看好不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圣灵单单是赐能力的神吗？圣灵既然称为圣灵，就表示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主耶稣在介绍圣灵的时候，讲到圣灵是真理的灵，真理的灵，他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让我们看见神的真理。因此我们要感恩，要感恩的就是分享说，圣灵在我身上带给我的真理的认识、圣洁的认识，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在圣洁上我有一些什么体会，还有我在能力上经历到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神的灵在我身上，这是生命中值得感恩的，就是神把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够读懂圣经，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够生活中有圣洁，知道什么是罪，圣灵的能力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来侍奉他。我相信，我也盼望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我们都经历到神的灵在我身上。神的灵在我身上不一定要说什么特别的语言，不一定要有一些很强烈的动作。事实上神的灵在我身上，让我们能够看见真理，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责备自己，让我们有能力，有能力胜过罪、胜过私欲、胜过自卑、胜过至高至大的这种骄傲的心情。神的能力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见神律法中的奇妙。诗篇119篇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们很多人从小读圣经，或者你读圣经已经很多年，但是圣经每一次读的时候，如果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当初启示路加的灵今天同样启示我们，当初启示以赛亚的灵今天也同样会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律法中的奇妙。我自己是在基督徒的家庭，刚刚我们的姊妹介绍我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父母亲非常注重我们的基督教的教育，每一天我们背圣经，我们每一天晚上有家庭礼拜，那更不用说礼拜天到教会里面去。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是五堂，是每个礼拜天五堂，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就是连续五堂。我们家基本上至少参加3堂。那各位想想看，从小上主日学啊，参加五堂主日崇拜，三四堂主日崇拜，春令会、夏令会、秋令会、冬令会，这样听啊，这样听下来的话，哦，圣经是很熟哈，当然是很熟。那个主日学老师讲上一句，我就知道他下一句要讲什么。好，虽然圣经读得很多，但是我不见得读懂，不见得读通。虽然读过了，也知道了。但是呢，只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圣经这样的丰富。 我最近重新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重新读路加福音第四章，那路加福音第四章也是读过不知道多少遍了。那最近重新在读的时候，我发现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圣灵在我身上，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说，哦，原来这段经文，原来这段经文啊，是在讲到福音的真谛。原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特别拿到拿撒勒，拿到来到他的家乡，第一堂讲道的时候，他讲的这段信息就是以赛亚书这段经文。哦，原来这段经文是这样的丰富啊！以前我没有注意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我们想说，如果是圣灵在我身上，那么就是被圣灵充满啊。那圣灵充满就一定要有超自然的特殊的表现，才是被圣灵充满。那事实上，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有时候啊，有一些特殊的、非常直接的啊感受得到的感觉。但是大多数时候，圣灵的充满是像主耶稣所讲的，主的灵在我身上，让我能够读圣经的时候能够读懂，能够读通。圣灵是真理的启示的灵，圣灵是圣洁的灵，圣灵是智能力的神。圣灵让我们在侍奉中有能力，让我们在发酸的腿可以站起来，下垂的手可以挺起来，我们继续来奔跑，来侍奉神。这是主的灵在我身上。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来到加拿撒勒，来到他熟悉的，从小很多人看着他长大的地方，那他却告诉他们，是主的灵在我身上，让我能够做什么呢？而且主的灵在我身上是用膏来膏我，用膏膏我。各位晓得圣经中谁有资格被用膏来膏他？膏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膏变成一个动词的时候，就表示说有膏油倒在他的头上。好，各位记得圣经中谁有资格，哪一种人才有资格被膏膏油？君王，对不对？像大卫王，就是撒母耳就用膏油膏在他的头上，君王被膏立。好，还有没有？祭司说，你看啊，弟兄和睦同居，好像拿那个香膏膏在亚伦的头上，又流到他的衣襟，就是膏，就是祭司任职的时候，祭司任命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今天按牧的时候，那么就有膏油倒在他的头上啊。先知也是，只有先知神会用膏油膏他。先知、君王、祭司，耶稣在这里说他用膏膏我，表示神把拯救世人的使命给他，神把先知、君王、祭司的使命给他，他用膏来膏我。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知道我是一个受膏者，我是弥赛亚，要拯救世人啊，从罪恶里面出来。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人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那么就是属基督、像基督、活出基督样式的人。因此神同样的也要用膏来膏我们。耶稣基督他说他用膏膏我，他知道自己的使命。那耶稣基督的使命是什么？请问我们纪念圣诞节，耶稣基督的使命是什么？他降生要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世人的罪。同样的，我要请问我们在座各位，你的使命是什么？神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能够在这里感恩，我们感恩什么呢？感谢神让我们承受使命。请问那么你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的使命吗？还是我们只是做做礼拜啊，唱些诗歌啊，奉献一点钱啊，我们就这样过了哈？到底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主耶稣他说，圣灵在我身上，就用膏来膏我。圣灵的恩膏在我身上的时候，让我知道我要做王，我要做祭司，我要做先知。今天我们在座我们每一位都是君王，都是先知，都是祭司。如果你是父母亲，你是就是你家里面的君王、先知和祭司。君王做什么工作？君王是领导管理的。你管理你自己的家吗？你管理你的儿女吗？你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管理自己的才干和恩赐吗？还是浪费在无用的事情上呢？我们懂得如何管理家，管理子女吗？ 这是君王的职分。我们是先知，就是先知是传达神的话。你有把神的话传达给你家里的人吗？传达给你的父母亲，给你的亲人，给你的子女吗？特别我们在座，我看绝大部分应该都是有做父母亲的人哈。我们啊，做父母亲的，你做了先知的职分吗？你教导你的子女学习圣经，至少背圣经吗？你教导他们如何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吗？啊，有时候我到家里面去做客，那么啊，父母亲就会叫那小孩子出来表演哈，啊，很好的，有的小孩子会表演唱歌，唱什么啊，邓丽君的歌啊，或者有的小孩子会背唐诗啊，这些都很好哈。有一次我去啊一个地方，那么有些小孩子哈，就是男孩子、女孩子，有一个女孩子出来，她就背诗篇103篇。诗篇103篇很长的，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反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的圣名，很长很长哦，他背得一字不漏，而且抑扬顿挫，背得清清楚楚。那我想说，这个小女孩哈、哦，大概比较聪明一点，我再召一个小男孩过来，我说，那你也背一首诗篇给我听。他也背了，当然他背得没有那么好听，但是呢，他也可以背哈、哦，那就表示说这个教会很注重孩子的圣经教育，他们教会里面这些儿童。都会背圣经，就是很多诗篇他们都可以背得出来。有时候我去一些家里面啊，那个小孩子什么唱流行歌啊，这些当然也未尝不可了，唱的只要是好的流行歌也未尝不可。但是啊，你的孩子会唱耶稣爱我玩不错吗？会唱这些啊跟圣经有关的歌吗？他会啊唱这些我们刚刚所唱的这些很美的诗歌吗？他们会背圣经吗？他们记忆力这么好啊，他们几乎什么一学就会，让他去唱邓丽君的歌太可惜了。让他背圣经，让他背这些圣诗，他随时一生都可以受用，对不对？他走路的时候，他学校的时候，他将来离开家了，空巢了以后，他到大学去，各样的试探，各样的诱惑，这些圣经的话就存在他们的心里面，这些诗歌随时就成为他们的帮助。我们尽了先知的职分，祭司的职分吗？祭司是带领百姓祷告的，祭司是啊，是学习啊，建立祭坛，祭司是啊，让人可以亲近神的，祭司是教导百姓如何敬畏神的。我们尽了祭司的职分吗？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每一个父母亲，包括男的女的，都是家庭里面的祭司。耶稣说他用高高我，因为他知道生命中的使命。感恩节聚餐的时候，可不可以你分享说，我这一年特别值得感恩的，因为我知道神托付给我的使命是什么。你活出，你也认真的去学习神托付你的使命吗？我见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很关心说，到底上帝让我进入中年以后，让我人生下半场了以后，我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吗？上半场的时候是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啊寻找自己的职位啊，这是一个需要。但是我们进入下半场了，我们年过中年以后，你知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到底用在哪里吗？上帝特别在哪一方面要使用我们，要重用我们吗？这是我们生命之恩，生命中值得感恩的。接下来耶稣说他差遣我报告，报告什么呢？报告说要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表示说，贫穷当然耶稣那时候包括物质上的贫穷的人，那时候很多的人非常的贫穷啊，他们来听耶稣讲道连吃的都没有，所以耶稣用5饼2鱼喂他们吃饱。但是身体上的贫穷比较容易解决，因为物质上的贫穷比较容易解决，但是心灵里面的贫穷就更可怜。物质上的贫穷你只要勤奋或者是啊有人帮助还可以解决，但是心灵里面的贫穷却必须得到满足。各位记得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神啊，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永远没有安息，英文翻译出来叫 restless， 就是我们的心是没有安息的，除非我们安息在你的里面。一个心灵贫穷的人，他永远就得不到安息。 我们心灵贫穷的时候就要找各种的事物来满足，心灵贫穷的时候拼命赚钱，拼命读书，拼命做科学研究，或者拼命的去寻找所谓感情的安慰。但是你会发现从人间要完全的得到感情的安慰是不可能的，你拼命的赚钱，穷得只剩下钱，那也是得不到满足的。很多人 很多钱，但是穷得心灵贫穷的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这也是一种贫穷，精神上的贫穷，或者是人际关系中的贫穷。我相信我们主耶稣来了，他是让我们得的丰盛的生命。他说我要让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给心灵贫穷的人。然后报告说被掳的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掳的释放，瞎眼的得看见，代表这是自由。本来被捆绑被囚禁，现在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福音，这是生命之恩。你在这一年中经历到释放，经历到看见的自由吗？你能够从这里面解放出来吗？你能够真正的能够得到释放吗？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昨天晚上我参加一个聚会，叫神学生之夜，就是一些刚刚进入神学院读书的神学生，他们做见证。这是一个教会关心神学生，特别办一个神学生之夜，那请神学生来做见证，然后送给他们感恩节的礼物，当然就是一些学会上的支持。好，那我听其中一位弟兄做见证，他说他3岁的时候父母亲就离婚，因此在当年他现在已经63岁了，就60年前那时候离婚的话，那么他就要跟着爸爸，所以呢就他有后母就有后母来，然后那后母又生了几个小孩，所以呢他自己的哥哥姐姐，然后跟后母所生的几个弟弟妹妹，然后就一起生活。他从小非常痛苦，他恨他的父亲，恨他的后母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虽然后来也读了大学，后来也留学也在美国工作也在政府机关工作，但是呢他心里面是很痛苦的。他他很恨他的爸爸，恨他的后母他结婚以后呢也把这种痛苦带到自己的婚姻里面。他做见证就是说，他终于在耶稣基督那里得到释放，就是耶稣基督让他能够从这种仇恨的心情中能够得到释放。这是一个自由，从仇恨中得到自由，从自己的所谓命运，基督徒不讲命运，但是在不信的时候他以为我自己的命运很苦，因此我是被命所囚禁的人。但是基督徒知道说命运不是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是各样的境况情况，上帝给我们各样的情况，却让我们因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可以从人生的情况中能够得到释放，我们从好像看来无奈的情况中却能够得到自由跟释放。那这是我们生命之恩，生命中特别值得感恩的，因为神让我们能够从罪恶的囚禁中得到释放，从嗜好中得到释放，从我们仇恨中得到释放，从骄傲中得到释放，让我们从破碎的家庭里面那一种所遭遇到的情况里面得到释放。那我过去这十多年我主要是做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的工作，各位知道海外校园海外校园杂志主要针对中国来的留学生跟学者那过去90年代的时候，我们主要的对象是就是中年的大部分是中年的留学生跟访问学者那也就是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的学生跟学者，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他们经过许多的政治运动，他们经过很强烈的很明显的社会的变迁，因此他们在时代环境文化中受到许多的伤害，那这是他们的心灵被囚禁，他们不能够得到释放，是因为时代的环境社会的环境带给他们的有一位作家我记得有一位作家叫郑毅，可能有些人听过那很有名的一位作家，他跟我说，他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按钮 平常看起来好好的，但是一踏到 一碰到这个按钮的话，就会突然爆炸起来。我想就像地雷吧，地雷的话呢，因为表面上铺了沙铺了、草，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像一条好好的路，但是你一踩上去，你不小心踩上去，它就会爆炸起来啊。他们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因为受到太多的扭曲跟伤害，所以我们很容易爆炸，明明好好的突然之间就翻脸，突然之间啊就会大发脾气。好，这是时代的环境。那最近啊这几年我们开始关心80后90后。各位晓得什么叫80后90后吗？就是1980以后出生，1990年以后出生，因为这是新的留学生，新一代的留学生是1980年以后。1980年到现在大概几岁？如果1980年出生，现在就30岁了。如果1990年出生，现在几岁？20岁了，进入大学了。30岁的话都已经研究所毕业了，已经成为 professional 啊，已经结婚生孩子了。我们开始关心这一代，所以我们的设计风格也开始针对年轻的这一代。当我们在编这些文章的时候，当我们在编选这些文章的时候，80后90后他们没有经过太多的政治运动，他们没有经过太多的所谓社会的剧烈的变迁，但是他们仍然很多伤害。他们的伤害大部分来自家庭，大部分是来自朋友，因为社会上开始唯利是图，开始大家只关心钱，大家一切向钱看啊，朋友之间互相利用，同学之间互相利用，因此在成长的过程中仍然许多的伤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家庭可能给我们伤害。如果你的家庭很好，可能你的工作，可能你的婚姻，可能你的朋友，可能甚至是啊，在教会中受到许多的伤害。那当我们被这些仇恨，被这些心结所缠绕的时候，我们是不得释放的人，我们是一个被囚禁的人。虽然我们没有被关在监牢里面，但是我们的心是一个牢笼，是一个心，是一个纠结的地方。福音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羊得生命，叫人得生命。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就是让我们生命能够得到自由。他说我来了叫被掳的得释放，叫被瞎眼的能够看见。然后耶稣基督说，我要让你们啊能够认识到神在你们心中给你们生命的透视，让你们得到释放和自由。因此最后一句话，耶稣基督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以前我读这一节的时候没有太注意哈，神悦纳人的喜年，什么叫喜年呢？喜年是什么意思呢？各位晓得每七年，在利未记那边讲到每个七个年有一个什么安息年，那么当7749个第七个安息年之后，就第50年叫做喜年啊。喜年是每50年一次的，就是经过七个安息年以后啊，第一个接下来的那一年叫做喜年。在这个喜年当中，如果你家里面有仆人使女的话，你要让他们回家，这一年他们可以安息，不必工作。这一年喜年，这一年田地不要耕种，让地得到安息。你的牛羊牲畜也不要让他们去耕田，让他们去做劳力的事情，让他们在这一年当中得到安息。所以这一年是一个真正的安息年，是经过七个安息年以后的一个最大的安息年。喜年就报告，意思就是说上帝已经悦纳了我们，上帝接纳我们这些罪人，上帝接纳我们这些心中没有安息的人，上帝接纳我们这些被囚禁的，我们的心眼像瞎眼的人一样，我们是啊被掳的人，上帝接纳了我们，让我们称为他的儿女，让我们可以成为啊他的朋友，他称我们为他的心腹。神接纳我们，接纳我们，让我们得到喜年，宣告说今年是喜年，你们可以得到安息，你们可以真正的安息，完全的安息。这是生命之恩，我们值得感恩的就是我的生命中有安息，不再整天彷徨孤单紧张焦虑，不再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们能够像伊甸园里面 真正的得享安息。这是耶稣基督来宣告的福音，他说上帝，我要宣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啊，这是何等的感恩的事情。当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我这一年当中我经历到什么样的安息呢？上帝让我在什么情况中能够得享安息吗？我想我们一年当中不可能毫无风浪，毫无事物的，我们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挑战，许许多多的挫折，许许多多的悲欢离合，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让我们得享安息。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有时经过风浪，有时大海水滔滔，但是我在主里面得安息，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这是耶稣在拿撒勒传道的时候第一篇的信息，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而且主耶稣说今天这话应验在你们中间了。为什么耶稣说这话应验在你们中间呢？因为这是以赛亚在耶稣降生前700年所写的，那时候所讲的话，700年前所讲的这一句话今天应验了。应验在主耶稣那时候讲应验，就表示说上帝的应许，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不会改变。人会改变，人的情况会改变，人的健康会改变，但是上帝永不改变。上帝的话应验 fulfill， 就是上帝的话是一定要完完全全的达成的。上帝的话一定，他的应许一定会临到。我们要有信心，相信说神既然已经应许了，神借着以赛亚的宣告，今天耶稣亲口再一次的宣告说，以赛亚所讲的话，我今天再一次的告诉你们，这一句话会应验在你们的身上。耶稣基督的时候已经应验，好，耶稣基督离现在又有2000年的时间，这2000年的当中，无数的圣徒都体验这一句话。今天我们同样可以体验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这样的福音，就是我们在生命中经历到的，瞎眼的可以看见，贫穷人得到富足，被掳的得到释放，被囚禁的能够得到自由。我们能够应验这句话，我们体验这句话，而且我们应该每一年每一年更深的来体验这句话。这些话写在圣经里面是客观的真理，这是绝对客观的真理，是上帝的约，是上帝的应许。但是你主观的经历到说这话应验在我身上了，你能够有这样的见证吗？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可不可以对你的家人或者你请朋友来你家里面的时候，你说耶稣在拿撒勒所讲的这话应验在我的耳中了，这话应验在我的家庭里面了，这话应验在我的身上了。我们能够体验这一句话吗？我们经历了这句话吗？你经历了耶稣当时在拿撒勒对他们所讲的话吗？那一些拿撒勒的人，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他们政治上是没有自由的，他们被剥削的，有很多税吏在剥削他们，他们有很多人是很贫穷的，他们有很多人是很痛苦的，他们就像被囚禁了，就像瞎眼的人一样。他们在律法，虽然有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守摩西律法，死守摩西的律法，被律法所辖制，并不是律法不好，而是他们有了律法以后，就变成安息日不可以走远路，连煮饭，他们安息日不可以煮饭。安息日的话呢，牛羊掉到沟里面还不可以把它拉上来，也就是他们有很多律法在辖制他，却没有在心灵里面因为真理而得到的自由。他们不晓得爱才是最大的诫命，他们死守了许多摩西的诫命，却不知道爱是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这是最大的诫命，是摩西的诫命的精神。结果他们守字句守规矩，却忘记了律法背后是爱神和爱人的本意。这些都是他们所受的囚禁， 但是耶稣说，现在至今这话已经应验在你们当中了，你们得到自由，得到释放，得到看见啊，这话应验在你们当中的，你们也去体验这样的话。耶稣基督是勉励这些听到的人说，先知的律法、摩西的律法、以赛亚所讲的这些话，你们要去体验，因为这话应验今天呢。他讲的是今天，不是在古时候。耶稣为什么讲今天呢？就是说今天现在就是你要去体验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天来这里听讲道，我们在这里参加聚会，我们唱这么好的诗歌，那这些诗歌的话语，这些圣经的话语应验在我们当中吗？今天应验在我们当中吗？还是这是 古时候那些古典的著名的音乐家所写的诗歌呢？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我们一定都相信，但是上帝的启示今天应用在我们当中吗？对神来说，我们每一天都是今天，我们现在就是在今天当中，我们去应验、去体验这样的话吗？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首诗，这一首诗是英文用英文写的，是叫 Paul Simon 所写的一首诗我在海外校园的第12期，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这一首诗代表我们感恩的心，代表我们经历到生命之恩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来认识对耶稣基督福音的认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当你精疲力尽，当你无力自强，我擦干你一切的眼泪，我在你身旁，日夜艰辛难忍，有朋世善凄凉，我舍身服下，做你跨越苦海的桥梁。我舍身服下，做你跨越苦海的桥梁。当你灰心绝望，当你街头彷徨，旗开暮色的沉重，我为你承担。四处苦痛烦恼，漫漫黑暗苍茫，我舍身服下，做你跨越苦海的桥梁。我舍身服下，做你跨越苦海的桥梁。向前，继续前行，时刻将到，快奔向前方，迎向你的希望，前程灿烂辉煌。当你需要朋友，我就在你后方，我给你平安，做你跨越苦海的桥梁。我给你平安，做你跨越苦海的桥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你宣告这大好的福音，你告诉我们神悦纳人的喜年已经来到，今天这话就在我们的耳中，今天这话也要落实在我们回家以后，在我们的路上，在我们回到家庭，当我们回到我们的工作的地方的时候，你这话也要应用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来再一次思想你的话语，我们再一次来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生活里面给我们的恩典，更感谢你给我们的生命之恩，因为有了这些生命之恩，我们才能够体验生活之恩是何等的宝贵。求你今天再一次来激励我们，再一次来感动我们，教导我们，就让我们从你亲口所传的福音里面，我们真正的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让我们的眼睛看见，让我们的耳朵听见，让我们的心能够感受到你所给我们的安息是何等真正的平安。求你施恩祝福保守我们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唱一首诗歌是225篇，如果你有什么抉择的，你可以前来，牧师会跟你祷告。225。起来走 颂扬，赞美我主。请我们站立好不好？我同来向你赞美，感谢你赐慈爱，我们在地